开始我们的聚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为着这个清晨我们献上感谢。主啊，这是求你裂天而降，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进下雅各神的殿。主啊，洁净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早晨能够带着我们的所求，带着我们的所思来到你的面前，向我们心里说话。主啊，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得力，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再一次蒙着你自己的恩典，丰富的与我们同在。谢谢恩主，祷告奉主的名， Amen。 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诗班领我们一起宣召，我们跟诗班一起唱。天宝座之前，容我轻轻轻轻吐意，自尊即是知名是爱，但愿我这为我代求，我命可坐在他手心，我命既如与他心伴，甚至可在高天之上，不由人事不敢起敬，不由金光的绝气啊，歌中所唱到的那样，你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你的手心里，主啊，你看我们甚为宝贵，甚至愿意为我们舍身。主，这样的大爱真是广阔高深，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们唯有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由你买赎回来的，因此我们活着不再属我们，乃是属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主，我们深深知道普天下没有赐下任何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清晨将你这样的爱再一次来复兴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的名， Amen。 请坐，请大家翻开诗歌本23首，这是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诗歌，也是诗篇23篇。在这之前有一件紧急的事情我要报告一下，这也是神的恩典。有一个 van 是 LTN85W 啊，这个是他的门锁了，他的 baby 在里面哭，所以请家长赶紧去啊。OK， 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预备，来。
耶和华是
然我们思想搁置，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领我到青草地，使我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为自己的名领导我走一步。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在这个清晨，我们双膝跪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众人都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有软弱的，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我们有的在难处的里面，有的在失业的里面。主啊，我们常常以这样的诗歌来安慰我们。主啊，我们凭着信心说，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主啊，有的时候我们真是看不见，主啊，就是求你让我们摸着你的杖，摸着你的竿，好叫我们知道，主啊，你确实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知道你说你是好牧人，你愿意为羊舍命。主啊，但愿我们有你的话语安慰我们，能够见到主你自己的面。主啊，求你此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动工。主啊，你恩赐的手他去我们每一个人，你这样的诗歌他去我们每个人的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 Amen。 我们再唱第三段。主啊，你是那位救赎的主，主啊，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以至于保罗说，我深信我所信的是谁，并且相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的直到那日。主啊，我们将我们全身心交托在恩主的手中，因为主你必要保守直到那日。谢谢恩主，祷告奉主的名， Amen。我们继续唱诗245首。 好不好？请大家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我们来歌颂赞美我们的主。圣徒起来歌唱，预备来，
圣徒起来歌唱，哈利路亚，赞美基督我王，哈利路亚，我与基督同在，在我主前同站，主你喜悦心肠，哈利路亚，阿门。你来向主仰望，哈利路亚，阿门。
圣徒站在你的面前要歌颂赞美你，主啊，这是个主日，是纪念主你骑着那小小的驴驹进来耶路撒冷，众人在街道旁欢呼，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拿撒勒耶稣啊，你今天要荣耀你的名，父神要荣耀你的名，你说就是人不发声，地上的石头也要跳起来赞美主啊，你说你在婴孩的口中建立能力，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欢呼要欢唱，说何塞纳何塞纳，荣耀归于至高的神，主我们谢谢你，继续听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大家请坐，诗班要为我们献诗170首。 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欢呼的人可能不知道，主啊，你却非常的清楚。主，你去耶路撒冷是要完成父神的旨意，是要为救赎人类，你要走向那十字架。主啊，当我们明白过来，我们才知道，主啊，你原本有神的形象，你原本与父同真同荣，你却愿意降卑为人，来到地上救赎我们。主啊，但求今天让我们能够在这日子里面纪念主你自己长阔高深的大爱，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发动。主啊，让我们的心在欢呼的时候，我们清楚的知道主你原来是为着我们进到耶路撒冷。主，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祷告奉主的名， Amen。好，我们今天来翻开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二章，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十二章。好不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来念双数节，大家念单数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呐，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那接下来你就把时间交给陈志成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个主日清晨之前，是所谓基督教天主教的教会所谓的受难周 Passion Week， 或者称为圣周。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是因为2000年以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周的当中，他经历了受苦，他经历了死，最后他复活。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的年幼的这些小朋友们拿着中书枝，有庆祝，有欢迎，有回忆。在各地的教会有不同的庆祝的方式，在天主教的教会，我们知道意大利的梵蒂冈是所谓天主教的一个总部， 他们在这一天的时候，使所有的圣徒都聚集在梵蒂冈来纪念、来庆祝。但是听说他们来的主要的目的是要一睹教宗的面目，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在法国就比较好一点，在法国的巴黎，天主教的教士们在受难周的开始，就是今天，教士们会手拿着棕树枝，就刚才我们小朋友们做的一样，带领个会友，所有的教友们列队有一个游行，然后他们出到教会之外，到郊外有一个崇拜的仪式。在西班牙这个地方，整个受难周的每一天，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清晨之前，有人打扮成耶稣基督的样式，会背着木条，每天都这样做，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还有一些我们知道，在40天之前，就是耶稣基督受难钉十字架40天之前就开始庆祝，也许大家都听过叫 Lent L-E-N-T， 开始有禁食悔改来纪念耶稣基督受难之前，特别是在40天的旷野的受试探的时候，这些受难的一个纪念日。有些的地方只庆祝受难周的最后一天，结束之后的第二天叫做复活节，在这一天是充满欢欣喜乐的一个游行的场面来庆祝。我们基督教的教会庆祝大部分是最后的几天，也就是从逾越节晚上开始，最后的晚餐开始，一直到下个主日清晨晨曦崇拜。多个教会也开始在这个星期五有一连串的庆祝纪念的一个活动，也欢迎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今天是受难周的第一天，所谓的棕榈树的主日 Palm Sunday。 Palm Sunday 是因为2000年前今天的时候，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众民拿着棕树枝夹道来欢迎，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称呼。传统上也许大家听过，又称为叫凯旋进城 Triumphant Entry， 凯旋进城代表着耶稣基督是带着得胜荣耀的权柄，一个得胜者的君王进入耶路撒冷。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今天我在周报的大家的题目上面取的题目是凯旋进城，我打了一个问号。所以很想今天借着这一段的时间，也借着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几节的经文，来跟大家思想这个问题，到底棕树的主日这一天是耶稣基督凯旋进城吗？还是有其他的意义？我们来看十二章这边开始，十二节这个地方，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约翰记载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的一个主日，就是2000年前的今天，来到耶路撒冷。13节这边讲说，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边似乎众人是在欢迎一个得胜归回来的君王，他是以凯旋的一种姿态进城，有点类似我们今天大家很熟悉的美国的 Ticket Tape Parade。 大家都知道哈 Ticket Tape Parade， 纽约的洋基棒球队得到世界冠军回到纽约城的时候，整个市民夹道欢迎，然后从高楼上面两旁的高楼上面丢下好多好多千千万万的小纸片，还有那个卫生纸等等的，是一种欢迎得胜者、欢迎贵宾、欢迎荣耀的，在这个地方欢迎纽约的洋基队。但是主耶稣基督进城的这个时候，2000年前没有这个 ticket tape， 没有这个 tape 这种东西，他们是用棕树枝来代表。如果大家对圣经熟的话， 在其他的福音书还描述到，不仅是他们摇着棕树枝，他们把棕树枝放在地上，把衣服也铺在地上，来欢迎主耶稣基督。也类似今天有国家的贵宾来了，我们铺红地毯，是相当尊贵的一种行列。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研究这一段的圣经，其实却不是如此的。请大家看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迎接耶稣基督的是谁？不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是有许多人过来，上来过节，听见耶稣将到。那这些人到底是谁呢？我们知道在其他的福音书，马太福音书21章记载说，耶稣基督众人迎接他进城的时候，全城惊动，说这个人是谁？不是耶路撒冷欢迎耶稣基督，是这一批来过节的人欢迎耶稣基督。他们为什么欢迎耶稣基督？这些人是看到耶稣基督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我们从17、18节可以找到答案。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18节说，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这一些人为什么欢迎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行了一个神迹，使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是记载在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之前不久，如果大家翻到11章前面第一章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在那个地方耶稣基督所爱的两位姐妹马大跟玛利亚，他的兄弟拉撒路因病死了，而且已经过了四天。过了四天在犹太人的观念的当中是没有办法，灵魂已经离开了，换句话说拉撒路已经死透了。然而耶稣基督却复活了拉撒路，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我们再翻回到12章第9到11节这样说，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好多人因为耶稣基督行了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迹，所以信了耶稣基督，而且这批人也是在路上跟别人也这样说，有亲眼看到的，有听到的，所以他们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去迎接耶稣基督。在这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犹太人一直在等候一个民族的救星弥赛亚来拯救他们。拯救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几千年来，尤其是特别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受到这外邦的统治的时候，他们一直等待，似乎神借着旧约的先知应许说有一个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他们等待的是这个民族的救星来拯救他们脱离外邦的统治，所以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一直是一个政治一个军事的君王。所以当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耶稣基督3年多的时间到处医病赶鬼，大有能力，他讲话别人说他大有权柄，他行神迹异能，最后使死人复活，他显然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而且犹太人们看到了听到的，就好像他们当初所认识的这个摩西大有能力。而且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又刚好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逾越节是要纪念犹太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三大节日之一。犹太人从四面各方每年有3次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逾越节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也要来到耶路撒冷， 这是一个好机会，是不是？似乎是一个革命建国的一个好机会。所以众人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的小弟兄小姐妹们也都是拿着棕树枝。棕树枝代表什么？棕树枝在犹太民族的历史的当中，特别是到了两约之间，大家听过马加比革命是听到吗？差不多在主前164年的时候，马加比带领的这个犹太人把圣殿收回来。那时候圣殿是遭希腊王污秽的啊，他那殿中来献猪。马加比革命就是带领犹太人把圣殿收回来。收回来那一天他们有游行，游行的时候就是用棕树枝。棕树枝是代表犹太这个民族独立的一个象征，在他们使用的铜板上面也刻着棕树枝这个象征。所以棕树枝是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要独立，民族要被复兴起来，民族要被释放出来的一个象征。所以这边很似乎很显然的，众人认为主耶稣基督来拯救犹太人是要脱离罗马帝国这个外邦统治的时候，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底下的他们在欢迎耶稣基督的时候的口号更清楚的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刚才读到的何善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何善纳，何善纳后来的意思就是称赞的意思。但是何善纳这个本来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本来希伯来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请现在救我们， Save us now， 请现在救我们。这是从当时欢迎耶稣基督的这一批众人，不是耶路撒冷人，是看到耶稣基督行神迹的这一批人，他们想到这个可能就是那个军事政治的君王要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用何善纳。但是接下去的这句话，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是来自于诗篇118篇的26节。诗篇的118篇是以色列人，如果大家熟的话回去可以看，118篇是以色列人对耶和华在历史上拯救以色列民族打倒这些敌人们得胜仇敌的一个赞美诗。所以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得到，这些犹太众民们盼望这位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是要来拯救他们，是他们等候已久的民族的救星，是一个政治军事的君王。而且我们才能看到一件事情，似乎耶稣基督没有拒绝他们这样称呼，耶稣基督没有拒绝他们这样欢迎他，甚至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耶稣讲说不要让这一批人停止赞美，如果赞美的话连石头都要出声来赞美我。但是很稀奇的，在这个没有不久之前，耶稣基督在加利利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6章，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5000甚至上万人，众人要强逼他做王，然而那边记载说耶稣基督却退走了，他跑掉了，不要人家称为他做王。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却似乎接受了。不过我们从以下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众人心目中的弥赛亚跟真正的弥赛亚是有何等的不同。我们来看14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耶稣得了一个驴驹，耶稣是骑着驴驹进来的，耶稣基督选择骑着驴驹进来，不是像当时的君王，比如说罗马的君王得胜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骑的是高大的骏马，他前面是有象征的罗马帝国黄金做的一个老鹰引道，然后后面有一个象征的罗马的一个军旗在殿后，之后有士兵，之后有战车，甚至如果打胜仗后面还有俘虏，是浩浩荡荡的进程的。然而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穿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普通的老百姓的衣服，跟随的这一群人是一般的民众，骑的是一匹小驴驹，哪里像是一个君王，哪里像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但是接下去的十五节，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句话是在主耶稣基督之前，出生之前大概500年，一个先知叫撒加利亚，他写下有关弥赛亚，犹太民族的拯救的弥赛亚要来的一个预言，在那个地方第9章，你们如果来不及翻，就是在旧约圣经的倒数第二本，我来念给大家听。这边撒加利亚书第9章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第10节说，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被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换句话说，撒加利亚的预言，这个弥赛亚要来到，不是一个政治军事的君王，不是要用武力，不是要用战车来释放以色列人，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是要谦谦卑卑的来，不是骑着高大的骏马。但是当时的人可以明白吗？耶稣基督这时候以行动正在应验这个预言，当时的人可以了解吗？门徒也不了解，所以16节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们说的。这类的话在福音书的当中，其他的地方偶尔也会出现。比如说大家如果记得，在约翰福音第2章，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到圣殿的当中，看到很多人在外院的当中，外邦人院的当中，在卖牛羊，在换银钱，吵吵闹闹的，他就拿起鞭子来把牛羊赶走，把碎换银钱的桌子推倒。所以犹太人就询问他，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拆毁这圣殿，3日内我要再建起来。那么记载当时门徒也不晓得他在说什么，什么意思。但是约翰福音2章22节记载说，到他从死里复活，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句话。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指说耶稣基督要被钉死，死后3天之后复活。所以门徒相信了，也相信了圣经了。同样在这里，等到耶稣基督得了荣耀，门徒就想起这话是指着他说的。这得了荣耀，我们今天都很清楚，是不是？特别信徒都很清楚，是指着耶稣基督后来经过受苦，经过死埋葬，复活升天，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当时的人没办法明白，虽然耶稣基督有几次跟门徒讲，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后复活。这在马可福音第8章那个地方记得也很清楚。当耶稣基督这样讲的时候，门徒不仅不明白，当时有一个主耶稣门徒当中的门徒之长彼得甚至听了之后还把耶稣基督拉到一旁来劝他。马可福音那么记载说来劝他，其实那个劝他原来的意思是责备， rebuke， 责备耶稣。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主啊，这样不可以的，你是大有能力的主，你手一挥，大海的风浪都停止了，你一句话死人就复活了，如此大的一个异能，有谁能够抵挡你呢？不要想太悲观了，罗马帝国这个政权 在你是举手之劳就可以灭掉的。没想到主耶稣基督当彼得这样责备他的时候，善意的责备的时候，主耶稣没有讲说你很体贴主的意思，主耶稣跟彼得讲说退我而去，他讲说撒旦退我而去，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同样的，当耶稣基督2000年前的今天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无法知道，更何况一般的人。我在思想，人的心从古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人所看到的只是目前的物质的一个层面，人活着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活得好好的，生活可以得到供应，食衣住行可以得到满足，有问题可以解决，就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过一生。如果有政治经济军事的压迫，有人可以帮我们除去，这是我们渴慕的。这时候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证明他有这样的能力，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去跟随这个人，也会去追随这个人。大概在一个半礼拜前，3月13号，纽约时报有登载了这么一个广告，登载了一个这个记载，几乎占了整个版面啊，纽约时报。他这边是登载了一篇有关目前非洲教会的消息。目前非洲的教会的消息，他这个标题写的说 Africans feel churches let celebrate wealth，中文翻译是非洲人挤满庆祝财富的教会。换句话说，非洲现在有很多的教会人潮汹涌，在那个地方就是要庆祝，来到教会的人都是非常蒙受神的祝福，有很多的金钱，有很多的成功等等的。他报道是基督教会，特别是五旬节的教派正在快速的成长。他拿其中一个教会来做例子，我说给大家听，这个教会是在奈及利亚的一个 OTTA 城市。这个教会的名称是叫做 Winners Church， 得胜者的教会。这个教会才成立12年，比洛克教会多年轻的一半，但是它的成长速度已经到达这个程度，非洲的32个国家已经都有它的分堂。这是所谓的一个 mega church， 就是巨大的一个教会。它多大呢？它的母堂所在地占地是565个英亩 acres， 565有多大？差不多洛克教会的30到40倍大，这个地。它四围有围墙围起来，正中央有一个容纳50000人的大教堂。这个教堂的周围有旅馆，我们这边也有旅馆啊。不过那不是我们教会的，不要误会。我记得有一次人家来外边来参观，哇，你们教会真好， parking lot 旁边还有一个大旅馆，是谁住的？还有加油站、银行、有餐馆、有商店，而且还正在建造一个大学。每个礼拜天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教会，每次聚会开始的时候，差不多有6-7个人上台先做见证。他们的见证都是关于，因为他们来到这个教会，在财富上面，在生活上面得到神很大的祝福。做生意的一来就拿了一笔很好的合同，失业的一来马上就找到新的工作，生病的一来就得到医治。然后牧师上台，他的信息很简单，他的信息就是说致富之道就是来到教会。他说我们的教会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特色就是财富成功。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是送给新来的会友，对不起，新来的会友我们不会送这种小册子，我们会送说哪边有好的福音，有好的聚会，好的团契。他这个小的册子是这样子的，那里面有一句话说，神使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成功得财富，他也会使你得到财富。这相当吸引人，是不是？吸不吸引人？我们不要太属灵哈。 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你说他吸不吸引人？吸引人。我们知道奈及利亚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是靠每天不到一块钱美金来过活的，40%的人是文盲，人的生活是三餐不济，他们渴望最基本的生活可以得到满足。当有这么一个教会，这时候传讲成功神学，你们所需要的在这个地方可以得得到，人要求的在这个地方可以得得到。有一个条件，你们尽量奉献，神会加倍的赐福给你们，因为我们认识的这个神是行神迹祝福人的神，满足人需要的神，使死人复活的神，使疾病得到医治的神。结果少数的人越来越富有，多数的人却越来越贫穷，很像台湾过去没有多久的乐透 Lotto， 有一些人真的中奖了，很多人都贫穷了。其中还报道另外一个地方，这个牧师曾经是一个摇滚乐的一个歌手，可能经济不景气，赚不到什么钱，他来美国的一个圣经学院念的书，回到了非洲建立了教会，短短几年他就买下在那个地方整条街的仓库，因为那个地方贫穷，出口等等的事业都已经停顿了，这些仓库都空了，他全部把它买下来变成了教会，他进出有保镖跟行，这是不是我讲，是 New York Times 访问的人这样讲的。他还请说，访问的人请在我的黑色的 Mercedes-Benz 面前照一个相，证明我讲的是真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今天的牧师进教会开 Mercedes-Benz， 等于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骑着耶路那个驴驹进城，同样的。但是对不起，耶稣基督不是骑着高大的骏马，是驴驹啊，驴驹不能够对比 Mercedes-Benz， 也许 Toyota。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众人拥挤教会，众人进到教会，盼望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致富，物质的享受可以满足。主耶稣基督当时所面对的这些群众，其实可能就是这样子。让我们回到十六节，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当门徒在主耶稣基督得荣耀复活升天，圣灵降下来，门徒清楚了，回头看这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终于明白撒加利亚的预言是什么意思。但是众人不明白，众人不知道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一个军事的君王，他们不明白真正的弥赛亚来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是一个受苦仆人的身份来到，是要为人舍命。他们以为耶稣基督进城是要以大能来施行政治军事的统治，要来释放以色列人从此不再受外邦的奴隶，政治上经济上各方面犹太人可以扬眉吐气了，不必要受苦了。当时耶路撒冷犹太人是相当贫穷的，生活上面也都很苦的，所以他们夹道欢迎耶稣基督，他们以为这个是一个君王，所以他们果然像他这样行了。我们看17-18节，欢迎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说是看到耶稣基督行复活神迹的这两批人，一批人当耶稣基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是亲眼看到耶稣基督行神迹的。18节是听到的，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这边有两批人，是看到的，是听到的，一起来拥戴耶稣基督为王，指望他再行一个神迹，就好像当初摩西一样，一举手 红海分开，再一举手，红海合起来，以色列的敌人全部都会毁掉。但是有关神迹这件事情，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这边记载一件很令我们警惕的有关神迹的这件事情，是主耶稣基督在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他离开了众人，然而众人到处找他，找到了耶稣讲了这一句话，很令人深省。六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我们来思想，到底这些人有没有看到神迹？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行五饼二鱼？有人点头，有人说没有，只有少数几个站在前面的，因为那时候好多好多几千人。但是六章十四节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看到了，确实是神迹，是五饼二鱼，在神的，在耶稣基督的手的当中。奇怪，这个五个饼怎么拨不完，确实是看到的。但是耶稣基督讲说，他们不是因见神迹，这边神迹用的是一个多数字，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不只是指说我刚行过的五饼二鱼你们看到，还有很多其他的神迹，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大家都看到了。但是耶稣说，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个神迹看到了没有错，但是他们并不明白神迹到底是什么意思。神迹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在希腊文是一个记号的意思。这个记号就好像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或者去找地方的时候，要找那个指标，那个指标就是神迹这个字。神迹的本身是要指向一个目的地，但是这些人吃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些人领受了耶稣基督，并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这些人领受了家里人有死掉复活这个神迹，然而他们只看着神迹的本身，不晓得神迹是要引到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特别是耶稣基督往往在行神迹的时候，特别在约翰福音行的几个神迹之后都有讲论，他讲论就是说借着这件神迹，拿这件事情来讲，借着五饼二鱼，二鱼喂饱五千人以上的，满足他们生活上需要的这件事情，是要让众人知道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关系到人生命的问题的。所以你们看第六章二十七节，他是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二十八节说，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不是做什么，是信神所差来的，就是信耶稣基督，要信他，信他什么？信耶稣基督所说的，所要成就的。所以接下去第六章，这是很长的一章耶稣基督的讲论，被称为生命之道的讲章。耶稣基督在这一章的当中讲解到一个人生命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也讲解到他到底来到人世间，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来就是要舍身流血，使人因信可以得到永生。所以53节，大家跳到53节这个地方，他讲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不是在讲物质的身体，我们可以跟他吃变成食人肉。所以当时罗马帝国的人 要逼迫基督徒有一个借口说这一批人是食人肉的喝人血的，不是在讲这个事情，不是在讲物质的层面。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看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我们回到今天念的这一段十二章，这两批人都是去迎接耶稣基督的，因为见到耶稣基督行的神迹，满足的人生活的需要，特别是死亡这件事情，连耶稣基督都胜过。但是后来这批人发现，他们所等候的这个弥赛亚，并不是他们想象所期望的，要以神迹奇事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不仅不是这样子，耶稣基督讲话的过程的当中，暗示的过程的当中，似乎他一步一步的很悲观的消极的要走向死亡的道路，所以这批人就开始失望了。最后故事的发展我们知道，大家翻到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当耶稣基督后来被捕，被犹太人，被法利赛人祭司长抓到罗马官员那个地方，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十九章十四节，比拉多，十九章十四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阵，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十五节怎么说？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当初拥护耶稣基督的，用棕树枝来迎接耶稣基督的，迎接这君王的，把棕树枝把衣服铺在地下的，迎接一个得胜的君王，大有能力的君王的，到后来说除掉他，除掉他，除掉他。今天我们也会听到有人信耶稣基督，或者说来到教会是因为经历了神迹并得到医治，有没有？有，当然有。困难解决了，失业找到工作了，而且似乎说有求必应，也同时吸引了不少的人来。但一旦这个病又复发了，病又发生了，失业了，哎，生意也不好了，这次祷告怎么神不听了，主耶稣基督不听了，开始对耶稣基督产生了怀疑，开始在怀疑自己所信的是真的吗？还是当时只是一个巧合呢？所以渐渐的就离开，甚至开始来攻击教会。他不再行神迹，他不再符合我的需要，他不再满足我生活上的需要，我的困难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他不是主。还有一些人根本是不信耶稣基督的，他有了难题，有了就来到教会，因为说听说教会的人都可以帮助，真有这样的人得到帮助，你们有没有看过？真的不信的非基督徒病得到医治了，问题解决了。我在外地宣道的时候，有几次的机会经常听到这几个地方的教会的同工这样讲，确实出了问题，特别是病医治很多很多，但是他们都很感慨的说，他们这样说，他说病得了医治，鬼也赶跑了，人也走了，等到下次出了问题再来教会找主。这些都是把信仰建立在神迹的本身，而不是说经历的神迹，知道这个神迹是要指向一个真正的目的，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主耶稣基督来，人类的救主，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面，是要拯救世人，是要来人心的当中做我们的主。然而人的眼睛没有看到，心里没有打开，看到的只是外面物质的成分， 所以中树主日的那一天，在不懂的人当中，是耶稣基督是以得胜的这只姿态要来满足人生活的需要的一个主。最后在十九节这个地方，我们来看法利赛人彼此的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就都随从他去了。法利赛人当时的社会当中有一批法利赛人，他们也是等待弥赛亚的，他们的观念也是弥赛亚是政治军事的一个君王。当时社会大概有400-500万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只有几千人，换句话说是少数，是宗教领袖。当这批无知的百姓拥戴这个他们所认为的弥赛亚进城的时候，这批法利赛人的心理是什么？他们怎么想？虽然他们也是等待弥赛亚，不过他们弥赛亚那个观念，这个君王他不认为这个拿撒人耶稣就是他，无家型美容，他的出身贫倦，虽然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法利赛人不否认这一点的，但是他不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一个弥赛亚，而且还唯恐众人这样拥挤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会造成犹太人很大的不利，也是为了私心，也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他们有这样的嫉妒。所以你们看11章47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如果他认为这是一个君王的话，他怕罗马人吗？不是的，他是要来推翻罗马人的，表示法利赛人宗教的领袖，一般的百姓对真正的弥赛亚根本都不清楚。今天的教会有可能这样吗？我们看到也听到有人大批的人涌向那个宣称有充满神迹奇事的聚会，今天大有人在，自己的教会人越来越少，羊被偷走了，教会很紧张。但是根本的问题我们需要被提醒，可能我们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一个真理，那就是到底耶稣基督2000年前今天他来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基督他来是要使人得财富，生活满足，各方面的困难可以得到解决吗？不是的，耶稣基督来是要舍身流血，耶稣基督来是要拯救世人，耶稣基督来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也讲过，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在路加福音19章有这么样一个记载，路加福音19章，也许大家可以翻到路加19章，路加的19章从第37节开始一直到44节，也同样是记载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今天进耶路撒冷时候众人对他的反应，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反应。虽然内容背景是一样，但是内容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特别是在路加这边记载的，当耶稣基督接受众人这样赞美，接受众人这样拥护的时候，他不是得意的，他不是心满意足的，他不是说你们这些人真了解神的意思，我是要来拯救你们出离罗马帝国的统治，然而不是这样，他的内心是充满了忧伤的。所以请大家看19章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41节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日子，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这边路加的记载，主耶稣基督知道人没办法了解真正弥赛亚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以荣耀的君王得胜的姿态来进城，他乃是一位受苦的仆人来到，好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他来是为了人的罪，为了全人类的罪，他必须受苦，他必须被钉死，然后他复活，来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救恩。这样的话，人借着信领受的，才会有真正的平安，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纪念中恕的主日，大家唱诗何善那赞美主，我们的周报上面也画着耶稣基督骑着驴驹，底下也有铺着中恕纸，我们的小弟兄小姐妹进来摇着中恕纸，但是我们要被提醒，真正耶稣基督来，中恕纸代表凯旋的进程，耶稣基督2000年前今天来不是凯旋的进程，他是要来受难。他是以谦谦卑卑骑着驴驹来的，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是为了完成这个救恩，拯救世人。2000年的今天，他不是凯旋进程，但是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天，耶稣基督还要再回来。那一天，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那一天，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以君王，他是以政治军事的君王将要来到，他是以得胜的君王要来到。今天这位受苦的仆人已经得了荣耀，凡信的人他已经在我们里面掌王权。我们唱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应该被称颂的，不是在2000年他来受苦的那一刻，是他得荣耀之后7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今天凡是相信的人，我们明白这一点，所以希望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回顾，我们可以被提醒，中恕主日虽然有的教会不大纪念，但是中恕主日却是耶稣基督受难周的第一天的开始，很重要的。耶稣基督受苦的仆人来到人世间的当中，要成就这样的救恩。我们来祷告。天父们，谢谢你，你爱子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人的样式，主要来到人世间，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主要成就了你旨意所要成就的，你说你乐意将他压伤，主要这我们何等可以明白呢？然而我们已经经历了这救赎的大爱，我们回顾2000年以前，主啊，你自己以受苦仆人的身份谦谦卑卑的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摆上，主啊，我们今天回顾的时候，愿当时的情景能够再次的活化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不再是一批无知的人，我们乃是一批感恩的人，这位谦卑的仆人今天已经得了荣耀，主啊，你在天上父神的右侧昼夜为我们祷告，那么一天你要荣耀的降临，要接纳你所有的儿女们回天家，一起跟你享那永赐我们预备的荣耀，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谢谢陈牧师，但愿中恕主日的意义能再一次深刻在我们心里，迎接敬拜赞美这一位被杀受苦的羔羊，也是复活荣耀的主。下面 个简单的事情报告啊。今天招待没有交给我新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啊，但是我们还是很真心欢迎，如果今天有第一次来的，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慕道的朋友啊，只要你愿意被我们认识，请你说一下你的姓名和住在哪里啊，我们就请坐，然后最后一起鼓掌啊。那如果你实在不愿意，我们不勉强啊。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或者基督徒或者好，前面有啊，请。好，王荣超弟兄夫妇啊，从 Michigan 来啊，这么远，中午我们招待你们吃午餐啊。不过我们午餐很简单，请你们到楼下，不过有贵宾席给你们坐啊，铺上漂亮的桌布，还有花在上面啊。好了，还有没有另外的新来的朋友，请你们自告奋勇站起来，姓名和住哪里就好了。这边有没有？右手边还有没有啊？没有，就请问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好，请起立介绍一下啊。好，在 Edison 哈，所以请 Edison 的一些同工善会特别关照一下。同样哦，这么远，比他们还远哈，台湾来的，我们等一下想办法给你坐更好一点位置哈，到楼下吃午餐啊。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有没有？好，大概今天哦，还有是不是啊？那不是啊。好了，我们今天啊，请你们打开一下报告事项啊。哦，鼓掌忘记了。好啊，几件事情报告，请你们啊看一下啊。这个第一件事情，下礼拜天是复活节主日啊。我们从7:30开始有一个联合的晨曦崇拜啊，就在这里举行，所以比较特殊的啊。但是下礼拜天没有午餐供应啊啊，7:30。请各位就来啊，来了以后啊，照他节目单没有写，照我的印象都有早餐供应啊，所以你们7:30来了不要再回家了，然后吃完早餐就可以参加以下的教会的聚会。好，那么请注意第五件事情报告啊，4月6号就是下礼拜天，两个礼拜六之后啊，四月六号不是礼拜天，礼拜六有4月份的福音讲座啊，可以为这个聚会祷告，邀请朋友啊。请看第9项报告啊，第9项，4月13号礼拜六是教师日啊，那么那一天儿童、青少年、成人的主日学老师同工都会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讲座啊，那请所有这些同工老师们安排好时间，4月13号来参加。那一天有一些需用，各位如果有感动，可以特别奉献，在奉献箱啊，一个特别的奉献箱啊。好，第10项报告啊，4月20号啊，19、20有今年的真善美讲座，解决怒气之道啊。那么各位可以需要报名的到服务台啊。啊，下礼拜五是受难节啊，在这个聚会消息的第2项，礼拜五的受难节从晚上6:30开始有国语粤语联合聚会啊，然后晚上还有大堂的聚会啊。那么请愿意来参加的礼拜五受难节请你们来啊。那么下面各位自己注意，深知追寻的福音营教会的夏令退休会能够安排，能够带导今年退休会，我们请到孙约翰牧师啊，是被主大大使用的一位仆人， 那么很难得机会啊，请各位保留好你们的时间，6月27到6月30。最后一件事情报告啊，也是一个啊提醒啊，那就是在第11项里面，我们录音室啊录音室里面的器材啊，如果弟兄姊妹需要用，请务必跟 Ruby 姐妹、范露佩姐妹啊要打个招呼，因为她是管理录音室里面的录音机、录音的所有器材、电线啊。如果我们动用了，没有跟她讲，当需要用的时候都找不到了啊，那就很麻烦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录音机，一个录音机啊，有弟兄姊妹借去用了，那么请你啊能够送回给 Ruby 啊，因为这个录音机我们除了主日学要用，还有礼拜三晚上都要用，现在还没有找到啊，大概哪一位还忘记归还，请使用的同工请还给 Ruby 啊，那以后向 Ruby 打一声招呼再借用。好，今天报告事项就在这里啊，今天相信我们敬拜主，主悦纳我们，相信主的话会存在我们心里，相信一个礼拜他会赐你们力量，能够过美好的基督徒生活。请各位起立，我们要祝祷。亲爱的主，在这中恕主日，我们心中就有这样的图画，当年你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虽然许多人欢呼的时候，他们不太明白你是来受苦受难做赎罪的羔羊，但是今天我们都明白了，我们心里一样的欢呼，一样的赞美，可是我们却在真理中来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永生神的儿子，为我们做了神的羔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走这苦难的这一个礼拜，我们献上感谢，但愿我们心里常常等候那一天，主耶稣要凯旋的回来，要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宝座上来统管万有。我们谢谢主，我们现在分散回去，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
向各位弟兄姊妹握手问安，散会。